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这一期我们继续欢迎上一期的两位嘉宾龙迪和聂小一。 Hello。
Oh, hello。
我们这一期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就是 Nice Street Woman。 上一期我们讲了就是 Lee Krasner 和 Elaine de Kooning， 这个是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女主角吧。这一期呢，我们讲这个 Grace Hartigan， 然后 John Mitchell 和 Helen Frankensteller， 就是他的名字实在太难读了，不好意思。这三位女艺术家，她们应该算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二代，应该怎么说吧，
就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开始讲起。其实我发现他的这个排名啊，排序其实也是按照年龄来的。所以我们
对就比较公平嘛，这样说。
对对
对,
对，这样我当时还在想这怎么排的，好像也不是按 last name， 也不是 first name， 是按年龄来的，所以对也比较公平。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从Grace Hartigan 开始讲起。 Grace Hartigan 应该是五位女艺术家里头唯一一位，
她是艺术家见过的，
对对对，
她是作者见过的，
对，
作者亲自采访，然后是她写这本书的这个起因动力来源。
她是1922年生人，其实比 Lee Krasner 和 Elaine 都要年轻嘛。然后她是五位女艺术家唯一一个有孩子的，然后她又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这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她很早就结婚了，19岁就结婚了，然后20岁就生孩子了，所以她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踏入了所谓当时美国社会比较主流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
他们去了 California，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Grace 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种，比方她还尝试进军演艺圈，然后失败，
很美，
然后作曲 composer 失败，然后但她就陷入抑郁，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当时的男朋友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然后她男朋友就说那你画画，她说我不会画，她说你可以试一试的，然后她就去报了一个素描班，然后还是水彩其实很难，她失败了，但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她可能会去做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学画画。当时跟了，当时而且是在战时，就是40年到45年这个时间段，他在学。然后当时在这个上班的时候，然后因为都是这种有绘画技巧的人上班，所以周围也都是一些画家，然后这个其中一个画家就把他介绍给了他自己会去的一个班，因为当时他们说哎，你喜欢，就问他说你喜欢这个现代艺术吗，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现代艺术，然后借给他一本马蒂斯的画册，然后那 Grace 就看说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画得出来，结果发现他画不出来，于是他就去跟着这个朋友介绍的这位老师学，是叫 Ikmuse。 然后 Ikmuse 是跟那个 Mark Roscoe 他们是一代的，那是在纽约，然后后来来了加州，但他们就成了老师，后来又成了 lover， 然后这个 Ikmuse 把他带回了纽约。当时呢就整个老一代的画家，包括就是后来逃窜而来的这个有毒的这个 Surrealist Group， 这个我印象很深，就老一代的画家和这些超现实主义者都对女性是把他们视为也不叫玩物，就但至少是一个，就是他的缪斯是你没有任何能动性的，你是
被
打扮的，被欣赏的，
赏
的不能做任何主观的选择。然后当时 Grace 就意识到这一切了，然后就跟他跟这个 EQ 分手，后来又跟这个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公又离婚，然后就只剩下孩子，最后发现带了一段时间孩子之后也没有办法带孩子，
所以他就把孩子送到了叫什么公婆家，
the grandparents，
对对 对, 对，所以就自己在纽约独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也真的是很底层，而且他应该算是这些艺术家里头最怎么说呢，最没有背景，或者是他接触艺术
就完全靠自己，
对，就是接触艺术最晚的一位艺术家，他都是成年有了孩子之后才开始看到艺术的，所以他的那个转变是非常惊人的，
还挺让人就是生出信心的，就是你改变人生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你要舍得去付那个代价，
没错，那个代价是很 很巨大的，它里面说到了很多他怎么没有办法兼顾和孩子的一些情感联系啊，包括这孩子在旁边的时候他就没法画画等等等等，就这些细节我当时都觉得还是哎呀挺非常非常的艰辛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个里面也大篇幅的在描述他的美貌，就是因为他当时都是几乎是可以去好莱坞做女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了，所以就长得很漂亮。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感经历，好像对吧？
对，
我就里面写到她，我想本来记一下她跟谁曾经，
她跟那个 Jackson Pollock 和 Lee Krasner 认识，是因为通过了当时的男友叫 Henry Jackson。
嗯，
她非常非常喜欢 Pollock 的画，然后在那边这个学了一下，然后后来 Pollock 又把她介绍给这个当时还叫 Bill de Kooning。
嗯，
然后又去跟她学。
而且他好像跟 de Kooning 是有过 affair 的。
哦，对，而我其实看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感想，是里面很多人都有很强的自己这人生要什么，
嗯，
然后为了这一切，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去僭越非常多东西，
嗯，
但是最后他会因为你想要到达的地方，成为一个艺术家，做出好的艺术，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嗯
嗯，
而且其实在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位艺术家吗？我根本不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听说过。龙迪是不是在美国？
我也没听说过，
你没听
说，
因为他确实是在，
我就这、四个里，这五个里面，我就他没听说过。
对，就是他应该是最后因为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嘛，巴尔的摩，所以
Baltimore，
所以他就是远离了这个中心之后，他确实是在这个艺术圈生态当中就有点。下降的很厉害，但是他确实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教书去了。
对，五十年代的时候，他是所有这几个艺术家里可能最成功的，就是 commercially 最 successful 的。他基本上每一个展览都卖空。然后他那个时候跟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诗人 Frank O'Hara，就是的那个友谊。
对呀、
然后就也 Frank O'Hara 除了是诗人，他还是 MoMA 的策展人，对吗？然后所以就把他 Grace
写评论，
对，一些写评论，把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带到了所有 Frank 策的展览里面，然后包括全球全世界的这种巡回展都有 Grace 的身影。所以他那个在五十年代，他的声誉肯定是这五个女艺术家里我觉得是最好的，或者是最有名的。只是后来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六十年代跟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什么 scientistresearch scientist 结婚之后，他搬到了巴尔的摩之后，他的生活又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又是后话了。
我觉得他这个退出艺术圈，就或者说他的那个现在我们
淡出
那件事情，就会让我想到在艺术圈交朋友有多重要，或者你要维持你那个你的。我知道这个很庸俗，就很多现在的人也会被这件事情所累，就是你要有个圈子，但是。一方面就是这些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让我觉得那个 collective 其实是真的对他们的艺术创作非常非常重要，
对，非常重要。
特别是他们很多都不是在学院里面出来的人，
没错。
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就像这个 Lee Krasner 和 Jack Pollock 也会搬走一样，那个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力量又被抽空了，然后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维持和那个地方的联系，就做一个 outsider 但是又做一个 insider，
没错，
然后又会让我想起 Krasner， 他的仍然是保持和重要人士的交往
多关系，
对，维持那个渠道
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你刚才说交朋友这点也是，我当时就我看了以后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我应该去建议我的艺术家们把这个自己的社交圈变广，除了龙迪以外啊，因为龙迪社交圈已经很广，就是很多因为你不觉得就是他们当时跟诗人跟就是比如说 dancer 啊，然后跟
对，我就觉得你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他给你的那种
就
是灵感或者是影响是很多不同的，
就有很多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养分可以吸收。但是我很觉得你不觉得现在的艺术家圈，从我认识的艺术家圈，大家都只是跟艺术家来 social。 其实里面有提到很多，比如说这个 John Mitchell 跟这个Samuel Beckett 的这种关系，然后这个 Grace Hudigan 跟诗人 Frank O'Hara 的关系，我觉得 Grace 跟 Frank O'Hara 的这个关系真的是对他的创作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互相影响。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展览，就是 Grace Hudigan 跟这个 Frank O'Hara 的这个诗人和艺术家的展览。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会互相影响，会吸引，然后包括就是改变他们的创作。就是现在的艺术家就觉得好像走得越来越窄， 好像只跟自己相似的，
因为他们就是在想关心自己的创作，然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同学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能再说一下有一感受吗？就是他这个书我是觉得还挺好，就是如果说你上课的话，如果说做教艺术史当做一个书单里面的一个书还挺好的、
嗯、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嘛，这五个女的都是白的。
嗯，发现、
嗯、
而且或者说他的朋友圈里面也基本都是白的吧，
就是都是白，全白，
全白。嗯，
就你很多欧洲人，就是你就会发现也是一个时代特点，就是白人嘛全都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和那种就是黑人的艺术家或者是黑人女性是没有什么交道的、哦、
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提、嗯、但是也表现出了就是美国，就体现了美国那个时候的一个现实、
嗯、
就是说这种族的这个隔离是在文化圈也是存在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读的一篇那个 New Yorker Review 里面、
嗯、
就他一个 New Yorker 写这种 review 都很长嘛、
嗯、
他就说，他说好像作者也提到了，就是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女性怎么去利用他们利用手里有限的这种得到的权利、
嗯、
去追求他们的艺术和理想创作啊什么的，也是其中其实一条主线吧。
嗯，但是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结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也在说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艺术家这里面的想要强调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
嗯
嗯，就是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我觉得你们不能用就是他们是个女艺术家来定义他们，他们其实就是可能比自己老公还厉害，就是画的东西。
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对于这个词、嗯、或者是对于作为女性艺术家的标签的这种反感，也来自于那个时代所有人或者这个社会就会觉得女艺术家不如男艺术家，
对对对，
女艺术家作品就是不好，
对对对，
就比男艺术家差，所以他们也会。
然后现在可能大家看也无所谓，
对，
被说女艺术家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反而会更加开放一点。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要太想要去掉这个标签，觉得这个标签给他们的赋予的那种背后的意义限制太大，
而且大家对于女性主义本身的理解也没有那么多、
嗯、
没错。好，那个龙迪有事就先走，然后我跟小一先继续聊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还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人物、
嗯、
也是应该算是就是代表了可能50年代很重要的、嗯、
在你进入那个章节之前、
嗯、
因为你刚才不说到交朋友，还有龙迪说那个跟戏剧、
嗯、
然后跟诗人、
嗯、
他们的之间的交往、
嗯、
说艺术家要更多拓宽交际圈、嗯、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前采访秋实姐的时候，他就回忆到说2000年那个时间段的时候，说他说不仅仅是艺术圈、
嗯、
文化圈，然后诗人，然后做音乐的人，知识分子，包括他在北大时候去旁听哲学课，就维特根斯坦的老师陈嘉映之类的，汪辉，他们都是一个共同体。
嗯，
然后这个共同体当时还是很紧密，一个开幕的话就是跨圈子的人都会来，
很多。嗯，
对，不是说只有艺术圈的人，内部的人会来捧场。然后但这个共同体后来就解体了。
嗯，
大概就是市场起来之后。
嗯，
对，然后就大家从就本来崔健唱一无所有的时候、
嗯、
每个人都一无所有，但是有一个共同要创造一点东西，
嗯，
有那种共同的焦虑感。但是慢慢的当学院的体系发展起来，然后美术馆和市场的体系也慢慢发展起来，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占据一个一个，这些后面为什么它解体了它没有细说，但我自己的分析是后来这个生态慢慢成熟之后，每个人的位置也开始固定起来了、
嗯、
就反而形成了更多的小圈子。
嗯，
然后大家也开始慢慢的有更多的利益之间的纠葛。
嗯，
然后我就很可怜现在的我们。
嗯，
大概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重新去从现在这个壳里出去。
没错、
嗯、
而且现在好像变成了跨界是一个变成了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是一个策略。
嗯，就是大家好像都应该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做事情，然后跨了这个圈子之后，你就是在做一件很好像是看起来很前卫或者是很新颖，像你说的很策略的事情、
嗯、
但其实在那个年代或者是美国的40-50年代也好，或者是你像你说的中国的2000年初，
嗯，
是没有这个这么清晰的圈子的划分的。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交流起来也比较 畅通吧，我觉得，嗯，确实现在我会觉得很可惜，嗯，就是你看展览开幕的时候来的可能也都是你的艺术家的同胞们，你很少能看到其他圈子，无论来自于文学啊也好啊，影视啊或者是音乐啊，你就会很少能看到这些人。
嗯，但是往深层次去讲的话，比方说1940年代他们这些人面对的情况和90年代中国艺术家们面对的情况其实很相像，对我来说，就是他们都要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嗯，
然后可能在书里面他说是你这个在二战之后，特别是美国如何取代巴黎成为这个文化中心，如何去创造这个所谓的美国绘画、美国艺术，那其实中国当代艺术也是类似的，
没错没错，
嗯，然后但现在我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什么？
嗯
嗯，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去，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焦虑或者是共同的问题。
而且像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多的一个感想，除了就是跟现在我们生存的社会有很多联系以外，还有就是我要去体验，当然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背景的这种社会的资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他一直在强调没有所谓的美国艺术，美国艺术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是不存在的，
对，
大家看的，去博物馆看的，去美术馆瞻仰的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欧洲的这些绘画，没错，然后所以在美国绘画、美国艺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怎么去创立一个美国艺术，对于40年代的美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或者这些艺术家特别辛苦的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也想到，看的时候就在想到了，那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创造一个属于中国或者是只有中国属性的当代艺术，其实也是一件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去讨论的事情。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的说法，就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会不算是一个回潮，因为似乎就是比方说黄永平这刚去世，但是当时他和侯汉儒是某种程度上是，或者说大家邱志杰他们也都是去反对用中国身份这件事情去说事情的，或者说像侯汉儒他一直都强调说艺术家应该只为个体发声，即便他在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他不应该被放到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去考量，但是所以某种程度上特别又后来随着年轻艺术家到海外求学，大家艺术可能越来越多受到是国际的就是潮流当中的一些思想的状况的影响，然后也没有说那么强的说我有一个中国的身份属性，然后这个问题似乎是我觉得当时从80年代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我自己是可能因为我有这个焦虑，但是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慢慢去找到我的研究，但是我也不确定说现在比方说年轻跟我同龄的年轻艺术家这种可能说从20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还在乎这件事情吗？
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其实可能更跟他们当时社会一个比较接近的，就是说当你在创作艺术的时候，可是你在去美术馆看到的是跟你没有关系的艺术。
我明白，现在就完全是这个状况，现在就是完全的西方的这些已经被经典化的人被倾销到就是中国去，
倾销到中国，对，你看到的是一个强西方话语的这种艺术呈现在你面前，然后你接受的教育，你在玩的这一个生态都是西方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东西，
是的，
但是呢因为你又远在中国，就是你这个地域的差别造成了你没有办法在他们的这种话语权当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就是或者是没有办法在他们系统当中玩得很好，因为你不是他们嘛，就是很赤裸裸的这么一个，
所以现在中国的艺术家其实挺我觉得就很也比较危险或者可怜吧，就他们是被架空的，因为直接那就是中国西方现在经典化的艺术或者说已经被成为 icon 的当代艺术家们，他们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是有观众去买门票的，但是这样一个很直接的就是消费和购买或者说就是被观赏的关系，和中间这个中生代的或者新生代的中国艺术家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
没错，
嗯，
是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美国那个时候的情况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有点相似的，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嗯，就是而且包括 MoMA 其实不也是1929年才出现吗，嗯，MoMA 之后出现之后才开始展览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美国艺术的这些作品，
嗯，
其实中国现在也在进行这样子的慢慢的梳理，但是你会发现要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权力或权威架构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从 MoMA 开始一直到50年代所谓的出现了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蓬勃发展，这差不多20年30年的时间，而且是在一步一步这么走上来的，有这么多人在为此付出努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美术馆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画廊慢慢等等各种市场上都要跟上，
嗯，
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建立出一个可能自己比较有有自信的这么一个话语体系，然后能跟西方来抗衡，或者是不用说是抗衡这么极端的词，可能是能大家一起交流对话的这么一个水平，
对，能够对话，而不是，我之前听过一个艺术家跟我的比喻，他说90年代2000年那个时候的当代艺术的发展更像当代艺术是一条高速公路，
嗯，
然后从西方修到了东方的时候在中国拐了一个弯，
嗯，
然后又回去了，嗯，中国从这个路上摘了一些经果，
嗯，
摘了一些经济上的经果，
嗯，
然后但是整个还是一个叫什么输出导向型经济，
嗯，
对，那你怎么样，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话语上抗衡吗，嗯，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一个是梳理历史，还有一个是大家怎么样从共同面对的问题然后慢慢梳理出来，
嗯，没错，而且其实就是可能我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别人会说你怎么这么崇洋媚外或怎么样的，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个作品去了 MoMA 或者是大都会或者是比如说 Tate，你会觉得这个作品是100%没问题，它绝对是进入艺术史，或者是它绝对那个地位是在那里的，
嗯，
但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进了任何一个你现在能想象到的你觉得最好的中国的美术馆，无论是私营的也好是公营的公立的也好，你都不会觉得他拥有那样子的权威的地位，
嗯，
这是为什么，就你知道吗，就是你有时候你要去想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吧，
只有一个很强的价值体，但有可能我们就离题了，
嗯，
但我一个很直接的对刚才问题的回应是，比方说泰特，他虽然从很早开始就是艺术市场和这个给予价值的美术馆体系，
嗯，
一直是有很多互动的，
嗯，
但是一个根基性的泰特，比方说泰特的 collection 是从来都不会重新流入市场的，
嗯，
它是一旦进入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公共财产，
没错，
嗯，但是中国大多数的私人美术馆仍然是这个 collection 是在这个私人手里面，只不过美术馆是一个展示空间而已，
对，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场所，
没错，
嗯，
就是它怎么能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声誉，其实是需要就是经营的人，对吧，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需要有一个标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慢慢建立起你这个，
嗯，
这个场馆的一个形象，
是一个机制，
对，这个机制就是建立起来很难，
嗯，
很辛苦，也很有的时候看起来短期上来说是很费力不讨好的，所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并不好，非常不好，
嗯，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建立起来，其实是有未来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去走的，嗯，
对，对不起给你差了这么久，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也是我真的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嗯，
特别长时间去思考的就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为什么就是说就是最近有很多讨论，是因为我在跟很多同行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这样的话题，
嗯，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任何，你做的再成功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他们的这个主流的话语里面，当然是否这个时候大家就说你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OK 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很成熟的机制，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里面成长，但是我们并没有，
嗯，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大家整个生态当中不同环节的人一起去做努力，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嗯
嗯，所以确实看了这个就有挺大的感慨，就它里面 MoMA 呀，各种策展人啊，各种个体也好机构也好，包括政府 税收等等这些支持、
嗯、
其实对于他们后面建立起来这个比较完善的艺术机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嗯，
好，那我们要不要回到那个
回到两个富姐姐，
对，富姐姐，然后这俩富姐 Helen、Frankenstella 她是最年轻的，这五位艺术家里最年轻的，然后嗯 Joan Mitchell 是算是他们两个应该都说是20年代生人，对，一个 Joan Mitchell 是1925年生人，然后 Helen 是1928年生人，然后他们成长于其实是40年代。
嗯，
然后他们在50年代
潮水已经起来了，
对，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嗯嗯 ，Helen 是出生在一个非常 upper class 的，然后他父亲我记得生前是个法官，
嗯、对对对。
然后但他父亲英年早逝，
嗯，
然后所以中间他有一段时间因为父亲的过世之后陷入了这个抑郁的状态，
嗯、
但是呢，本身他仍然还是一个。很高的社会背景，他妈妈呢也是为了维护让三个女儿去到好的就是学校，包括维持在这个社交圈子里的地位，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嗯，
但是 Helen 没有，是她三个女儿当中最小的一个，
嗯、
她的大姐去了 Vassa 一个女子学院，她我忘了她二姐去哪，反正都是已经要去了大学了，只有她当时还在上小学。然后但是整个过程里面他抑郁了之后，他妈没有就第一时间意识到，11岁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他就会抑郁、
嗯、
是他后来这个从学校退学，然后后来又重新 register， 后来最终去学了艺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就是自我解放的路线。
嗯，但是 Helen 最有名的并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跟
对，是他跟 Greenberg 5年的恋情，然后后来，而且，嗯，因为他很年轻，
对，
就但他又很刻意的不要去沾 Greenberg 的光，
没错，
对，然后所以他很早出道，然后很早进入秀，但他后来刻意的就是压住了自己步伐啊，我觉得现在年轻艺术家真的应该学，
对，
就是不要过度的被展览消费掉，
没错，
然后他就说自己当时还。没有在脱离学校之外的环境画足够长时间、
嗯、
就是足够强、
嗯、
然后他跟Greenberg 之间的感情也是像大多数男人就喜欢年轻的、
嗯、
然后如此闪耀的然后有慧根的美丽的姑娘，然后他自己又是 Jewish， Helen 是 Jewish、
嗯
嗯、然后两个人都非常的就是彼此互益，
而且
嗯
Greenberg 比他大20岁好像是，嗯，
但是你看所有基本上除了 Lee Krishna 比 Jackson Pollock 大，
嗯，
其他全都是年龄倒置的，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跟 Greenberg 这个感情也是当时特别有名的一段，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或者都认为他 Helen 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跟 Greenberg
归功于 Greenberg， 嗯，
但其实就是我们真的包括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去挖嘛，很多 Greenberg 写的文章也好啊，他策的展览也好啊，从来没有提过 Helen Frankensteller 的任何的作品或者他的名字。
对，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双方之间的
对
一个
达成的一个共识，
对、
就是、
一个默契。
嗯，
嗯，就我觉得 Helen也能看出来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没错，
嗯，而且我觉得这和非常多就是大家想法是一样的、
嗯、
就是嗯，觉得你认识了一个比你自己年长的在艺术圈子里面已经有地位的人，然后所以你也变成了这个圈子里的人，我觉得不能否认他的确会在交朋友上
对
是有注意的，但是你最后能不能 make a name，
嗯，
我觉得是另外，以及
嗯，
不是以艺术家的女朋友的身份、嗯、而是以艺术家
没错
本身的身份，嗯，
对，而且包括他其实后来就像你说他通过 Greenberg 进入到这个圈子以后，他认识了这个圈子所有的重要的人，嗯，包括这个 Frank O'Hara， 然后 O'Hara 他除了帮助 Grace 做了很多展览之外，他其实也非常欣赏 Helen、
嗯、
然后也帮 Helen 就是做了很多展览，然后包括 Helen 的作品， Helen 应该算是所有艺术家里头出名最早的，
嗯，
他20几岁的时候就
23岁，
对，就已经做了个展、
嗯、
就是他们这里头还写到就是三位艺术家是在同一年做了第一次的个展，但年龄都差很多啊，
嗯、
都是51年的时候，做了第一个个展，那个时候是Grace Hattigan 跟这个 Helen Frankensteller 和 Lee Krasner， 他们三个人都是在51年的时候第一次做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个展，但是 Lee 跟 Helen 就 整整差了20岁，所以Helen 是出名最早的。然后包括 Helen 也是在这当中就是 commercial 也非常 success， 跟 Grace 一样就是比较成功，也是当然也不排除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因为到了50年代美国这各种经济的复苏啊等等，就是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走势，并不像就是立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
大萧条。
嗯，没错。所以就是这个对于 Helen 的影响，就他也是生在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吧，对他成功也有很大的影响。当然 Helen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的一个艺术家吧，因为他自己了断了跟 Greenberg 的这种关系，他自己是跑到了哪里去，巴黎。当时看了这个也是觉得哎呀，也是一个就是那种哎富家子女富家女然后才有钱，就是说走就走了，对吧？然后去散心或者是去找灵感，然后又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以后决定要跟 Greenberg 分开，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举动。然后他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想要就是永远的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啊，要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再加上其实 Greenberg 是非常 diminish 就是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的，然后这个跟 Helen 她自己的很强的个性也是完全非常非常冲突的。然后但是后来 Helen 遇到了这个Motherwell，
对是 Bob Motherwell，
对，也是算是抽象表现主义一代里头，等于他跟 Jackson Pollock 是同代的，
他们当然是在 Springs 的邻居。
嗯，没错。但是这个 Motherwell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家庭背景
是，对，因为当时说 Bob Motherwell 就是在当时是在 Bill de Kooning 那个圈子里面，就那些在咖啡馆里面，会说 Bob over educated，
对对对 对，
就但他本身是就是因为就是标准准的知识分子，
没错没错。然后他家里也比较殷实嘛，然后他也是最早就在 Spring 买了房子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对。
然后他当时也是自己有一个比较失败的婚姻，有两个很年幼的孩子，然后后来跟 Helen 认识了以后，两个人重新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个时候也说 Helen 对他两个这个妓女非常的好啊。作为一个 stepmother 做得很好啊等等，他都有很多的描述。其实 Helen 在这个我觉得这个书里的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一致的很 charming 的这么一个形象，对吧？
但是我就会在想为什么最后还是 Lee Krishna 最有名。就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他时间出现的最早吗？还是因为他最决绝？还是因为是因为她是波洛克的妻子？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问你，在这本书里的这五个艺术家，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只看过 Lee Krishna 的原作，和你一样。
因为就这里面我就是 Helen 这个 Frankensteiner 我也看过原作，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因为我还就是在博览会很喜欢他嘛，所以我还去找了他这个书里头提到他那个五三年的时候做的那个 masterpiece 叫 Mountains and Sea 的那张。然后因为这个印刷也是特别差嘛，印出来就糊的也看不太清楚是什么，所以我就在网上去找视频，就是别人拍的他这份作品的视频，就真的很棒，就是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一个 masterpiece。 而且那一张作品就所谓的是 Colorfield School 的一个开端作品。
我要找一找。
嗯，
感觉他作品就跟就是更流动性。
对，我会觉得他的作品里头没有犹豫。就是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很笃定的就把它完成了。对，就这张
他很通透。
对，
我觉得笃定这个词我会给给丽，
对，
他的作品就会让我觉得很像在当代的画家会画的。
没错，
没有那么强的 statement 的感觉，
就很流畅，很舒服。
对，
而且你知道我就特别受不了的是这个印刷的时候总会把他那个作品拍的有的时候很脏，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颜它的通透感就显现不出来，但是它实物其实是非常透亮的。然后你一看到这边就变成了好像墨黑在一起，就这个是让我比较崩溃的。但是确实看实物的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
你要讲 Joe 吗？
对， Joe Mitchell 是我觉得哇简直是超级富二代，应该是这里面所有 这个艺术家里头最有钱的。他出生在芝加哥一个非常非常有地位有势力然后的这个贵族家庭，就是里面有很多聊到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经常都会出现在这种芝加哥的小报上，报纸上面，就是他们的就可以来反映出他的这个他们家的地位。
芝加哥皇室，
嗯，芝加哥超级超级大皇室。他妈妈很有名了，他妈妈是一个诗歌杂志的这个创始人吧，或者是编辑啊等等，
嗯，
所以他妈妈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他就跟很多这个诗歌界的这些名人都认识啊，然后等等，他妈妈也那个时候也帮助他进入到这个就帮他做展览啊等等。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其实骨子里也是很叛逆的，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性格是不是跟 Lee Krasner 有点像，就是有时候会很极端，
嗯，
很激动。我觉得他跟他第一个老公的那个故事也还蛮 inspiring， 就是她老公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芝加哥的贵族，可以这么说吗，
嗯，
也是非常有钱的一个犹太家族，然后家里是做生意的，叫做 Barnett Rosett。 然后 Barnett Rosett 他们结婚之后呢，等于两个非常有钱的家庭结婚之后就可以花所有的钱，对吧，就是他们去欧洲旅行几个月啊，然后到处去认识艺术家呀，看看看戏剧啊等等，就是过了那种非常风花雪月的生活。只是Joe Mitchell 回到纽约之后他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艺术家，然后导致了他们婚姻的破裂等等等等。但是 Barnett Rosett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身份，是他是非常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 publication house， 是叫做这个 Groove Press 的创始人，应该算创始人吧。他买了这家出版社，然后自己在他自己的手下呢，他做了很多很多很长现在看起来很经典的出版，比如说 Samuel Beckett 啊，然后比如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出过萨特啊等等，就是各种这种有名的作家的这种出版物。所以这个 publication house 也是在当时社会非常非常有名气的，而且包括他这个 publication house 还出过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诗人 Frank O'Hara， 然后那个诗集也是 Grace Hartigan 画的封面，
然后他就变成了整个文化圈的一个中心一样的地方。
没错，所以就是感觉大家你知道吗，又来了，就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有时候会想到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比方说现在的互联网，你仿佛觉得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可以直接跟他聊天。但与此同时，就是有时候我会经常会在想，我是在这，我是在边缘吗，我还是在外面，我在里面吗。比方说之前会有很大的焦虑，说我经常就觉得我不在伦敦的艺术现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讨论什么，然后就会有很强的焦虑。然后大概是慢慢可能就读 PhD 有自己要解决问题之后，这个焦虑才慢慢淡掉了。但就看他们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在想，肯定除了他们这群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圈子。
是的是的，
那那些人存在的意义，
他们肯定都是很想要挤进这个。
对，然后我就陷入了一些虚无。
对，就是肯定都是很想要挤到这个所谓的中心，或者是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焦虑。我觉得包括 Joe Mitchell， 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出身太好了嘛，他反而需要有点像隐姓埋名那样，因为他实在太出名了，他的结婚和他的离婚都在芝加哥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他最后要选择，他要离开美国，他要远赴巴黎，在巴黎生活，然后就是过他的下半辈子，他最后也逝世在巴黎啊等等。我觉得他好像在逃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是一个迫不得已，就是我出生就是生活在一个圈子中间的人，然后我要逃离这个圈子，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才华在不是中心的地方也能发光的，这种感觉我也是挺强烈。但是Joe Mitchell 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或者是说是这五个艺术家里头我最没有感觉
欣赏的，
对，最没有感觉的。但我会觉得他是更加，他的音乐性让我感觉很强，就是他的
作品，你说画面那种 rhythm
吗？对，
哎，这个对，想提到 rhythm 这个词，我最近在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阶段呢，就是在可能所谓流行的这种艺术理论之外，他们画家有很多他们会形容自己的作品的语言。比方说之前我 Slade 在 Slade 读书的朋友， 就是他们的老师就会很强调你这个作品在空间当中的 presence，
嗯，
或者说像后感性的艺术家们会批评做这种观念艺术的这种点子艺术的作品很干，
嗯，
然后在这里面大家用到的一个词是 rhythm，
嗯，
就是当大家不再去表现你的这个作品里有什么内容的时候，
嗯，
你作品本身的那个可能律动吧，翻译成里面的那个 motivation 或者之类的，
嗯，
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别人说我能在你的作品当中感觉到你这种很强的 rhythm，
嗯，
就那个就变成了一个
特别大
的表
扬，
肯定的
话，没错，没错，没错，
嗯，
没错。因为我会特别注意，因为以前我也做记者，然后我去采访艺术家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知道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背景在放什么。
嗯，
就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跟他们创作是有关系的，即使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觉得，也很拒绝，很抗拒。因为就当代的很多艺术家，比如说奈良美智啊什么的，他会很强调他自己甚至做了电台来去放一些他自己喜欢音乐或者他创作时候听的音乐。
然后 Wolfgang Thiemes 还出了专辑，
哎，对，就是很多这种，包括其实这本书里有提到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有提到很多艺术家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他们都会听马格纳的音乐，
嗯，
然后这个是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说第二代这个 generation 的时候，他们去的那个 club 叫 Five SpotsFive Spot 里头经常会有一些 jazz 的表演，
对 jazz 他们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
嗯，
然后他们有提到 Billie Holiday 在那边现场演出等等，因为 Billie Holiday 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musician， 然后我就想说哇，他们当时是跟 Billie Holiday 那么近的距离，然后一起听音乐，
嗯，
然后回家以后就开始创作等等，我会有这项很多幻想。所以我觉得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所有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因为这个音乐给你的这种感官的这种触动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一定是百分之百是会对你手上，
嗯，
尤其是绘画创作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确实会觉得John Mitchell 里头作品里头有很大的你做的这个 rhythm，
嗯，
这个韵律感是很强的，嗯，但除此之外我并不是特别的。
我自己想的话，如果我有钱，
嗯，
让我买的话，我可能会买 Helen 的作品。
嗯，是，
就是就感觉会可以跟我一起相处，
嗯，
大家可以互相这个，他能让我的能量更平衡。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嘛，
嗯，
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当时美国的背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来说美国确实有点远，我真的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去想象那个时间，包括在纽约居住，他们经常这个里头有很多细节的描写，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然后美国的街道又都是那种用 number 来做的，就没办法有一个很立体的这种视觉感的这种。
我觉得是不是里面提到那个 John 的时候，他说到他对纽约熟悉的方式是他不是去美术馆，
嗯，
而是在纽约的街道走，
啊，对，
这是他的方式，
嗯，
然后并且这也一直是他创作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灵感的来源，
嗯，
我就是很缺乏这样的经验，但是某种程度上又能够感觉到，因为这个作家在写的时候非常强调这种他们一个是这个距离的相近，
嗯，
就是proximity，
嗯，
他们从这里就走到那里，甚至说两个本来很关系很好的两个评论家，然后后来不说话了，就住在 A Street 两端，
嗯，
然后呢中间呢这些大家的这个对话，这一群人都是发生在街道上的，
嗯，
所以就会从这个 A 住在八街的这一端，从他家然后一直沿着八街走到另一端，然后那个人就等在那边，然后从他们谈话之后就知道他们谈了什么，然后他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交流，
嗯，
是以中间这群人的聊天为交流。还有像那当时因为 Elaine 是 Loft 那片区域的女王嘛，所有人都来找他们，后来人来多了之后 Bill 的 Cooney 就 William 的 Cooney 会生气，然后 Elaine 就会带大家去街上，
嗯，
街上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个 The street is Elena's living room，
嗯，
对，大家就在这里走，然后就让我感觉很强，是他们和这个城市是融在一起的，嗯，
是的。那我最后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书或者是跟这个书的主题相关的，就是女性艺术家这个话题啊，
嗯，
首先 你觉得这本书值不值得读？当然龙迪刚才走之前也跟我们说他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书啊。然后第二，你觉得这本书有他里面说的这些主题，就所谓的这五位女性艺术家改变了艺术史，改变了一些艺术的运动啊，美国的社会啊等等，你看完这本书你觉得是这样的吗？然后他们有做到，这本书有做到这样子的这个描述吗？
Revealing， 揭示出来。我觉得这本书可能特别取决于你要怎么读。比方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能需要先回去补一补这个，因为我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第二代的艺术家们基本上都不了解。那我可能需要先去补一下他们自己本身的艺术创作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本身的那个架构，就是大家的分析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本书讲了非常多的生活经历，
是的，
做了非常多考据，人的性格塑造的非常立体，但是我有时候感觉不到他在一个具体的作品内部往前走的那个动力是什么。他的那个 argument 是从哪里来的，就对于艺术家来说他在处理的那个问题，作家本身是把他们很强的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去描写的，他也很多情况下是要描写这个集体的这种潮水一样的流向如何通过人和人间的交集。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要读这本书的话，先去把这个作品都看一遍，对，然后再来读这本书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是你先有一个骨架之后来过来填肉。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要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再看这本书，可能会明白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创作。这本书本身对于创作的描述是比较少的，是对他们这些人物的性格的塑造，他们的生活的琐事的这些描述是特别多的。
对，可能里面我能梳理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社会背景，还有就他提到说从这个 Moss Hoffman， 这个你虽然是要依据于现实中的物可以变形，到这个 John Graham， 然后再到 Greenberg， 这个往前走，这是一条线。然后可能还有一条是这个很强的这个战争和经济对他们的影响，但是具体在这个艺术家作品内部，比方说 Lee Krishna 是怎么样从早期的作品然后跳到后来的，然后是有没有哪一幅作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拿出来做一下画面分析，我有时候很觉得太需要这样的一个介入。包括比方说里面他有提到很重要一场就是让波洛克开始精神崩溃的生活杂志对于波洛克的那个采访，他的绘画过程影响，其实那个对波洛克的绘画过程是非常 revealing 的，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用它做一个，就是你读完这本就会记住非常多人，然后记一个 notes， 然后就可以再去查他们的真正享受他们的作品。就像你说看到那个 Billie Holiday， 那我去听他的音乐，
对
就这样子，
没错。
嗯，
就是我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看完以后并没有那么喜欢这本书，但是它就是好处是，首先它太厚了，我会觉得这个作者有点啰嗦，有很多我觉得没有必要写的点，好像有点他不舍得放弃。我觉得
他不舍得，他把很多小人物，
对，
你都能知道他的人物传记是什么。
没错，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学会放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太重要了。
所以就是他那些事无巨细的描述，我会觉得有点过多，然后这是让我看见了很干扰的。还有就是他有很多括号的东西我特别受不了，就是所谓的括号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William de Kooning married 了这个 Elaine de Kooning， 他是希望他成为一个wifey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括号，但是 Elaine 不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个事情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就等等这样子的提前剧透，或者是一开始就要不停的重复他们最后的悲剧会发生某种悲剧的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不是特别
我自己的反思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很大程度上写历史，我最近看那个九十年代他们就后感性那帮人，包括会去看华家地之类的，很容易会写历史的话，你会觉得那些细节太有意思的，就是扑面而来，很鲜活，然后当要把这份 当鲜活投递出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它失活了。
对，
嗯，但是呢，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导师或者我写论文一直要提醒自己的，
嗯，
就是我要做的并不是一个 storytelling，
嗯，
我要用的是这个 story 去来做一个 argument，
没错，
嗯，
来讲出你的中心，
对，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们的东西为什么是重要的，
对，
然后除去这些可能有非常多很随机的细节之外，
嗯，
有什么是他们叫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嗯，
那个大任是什么，
嗯，
就他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在发展当中解决和变化的，
嗯，
然后怎么样影响了整个大的架构或者是个人创作的突破，嗯，这个就涉及到你刚才说那括号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大的 argument，
嗯，
所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叙事当中，它会抓住这些小的或者大的转折然后来作为它的一个结构，
没错，
嗯，
所以你觉得这本书好的地方呢，嗯，
好的地方就是会让我觉得教你他怎么做艺术家，
嗯，
对，里面也说到了就是嗯，对很多这些刚刚进入艺术圈的特别这些年轻的女性，认识这些人其实是让他们看到一个艺术家是怎么活着的，
嗯，自己的一个可能性，
自己的可能性，
嗯，
还有艺术家意味着这种全然的付出，
嗯，
但他也有自己的快乐，或者是怎么样应该对自己更坚定，
嗯，
因为在不同的这种生态里面的确人的模样差别太大了，
没错，
嗯，那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可能这个会很容易变成嗯，里面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 Bill de Kooning 在开始变得有名的时候他开始有了一些粉丝，
嗯，
然后他那个荷兰口音的英语突然遍布了大街小巷，那也会有大家会去学着就是怎么样这个装模作样的像一个艺术家，
嗯，
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怎么样去忍受贫穷，
嗯，
怎么样去做选择，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规矩可以抛掉，
嗯，
什么样东西不能抛掉，
你的妥协是什么，
嗯，对，
就是这些女艺术家们都很多层面上都是抛弃了很多传统的女性的束缚，
嗯，
家庭也好或者是子女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在她们晚年当中都是有一些挣扎的，但是她们依然我觉得就是会说是没有后悔这样子的妥协或选择，
嗯，
嗯，我觉得这是她们为艺术嗯去做的一些奉献吧。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我甚至都别人问我说要不要看，
嗯，
我甚至都不会特别推荐看，但是我会觉得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它真的把这些女性写进了艺术史，
嗯，
我觉得它这方面的意义是很大的，嗯，
我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史，
嗯，
我觉得这个更像是这个社会风情史，
嗯嗯嗯
嗯，但是就是很重要是一个这种鲜活的样本，
嗯
嗯，
就是把他们起码放到了这个地图上，嗯，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的这个鲜活的样子放到地图上，
包括像你和我这样的人知道了，
对，然后可能以后，
嗯，
比如说像你如果是有一天要做历史学家也许就可以把这些故事或者是把这些事情就写进了真正的就是艺术史里面，
嗯，
嗯，就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
嗯，
这个人物，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这本书肯定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吧。
哎，我还想问你，你作为女性的画廊主，
嗯，
包括他们刚才不是提到说他们都不太就是称自己是这个女权主义者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嗯，
你自己平常的选择是什么？
你说评价的选择，
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对于女性主义这个标签或者说这个位置，
嗯。
还有你对自己的身份，嗯，
我觉得是完全不排斥的，
嗯，
完全不就肯定没有像他们那么排斥，然后只能说一直是更多的在做的工作是我在学习怎么去成为一个
嗯
女性主义，嗯，我正在慢慢的去学着变成一个比较称职的女性主义，就是或者是我以前就甚至是说30岁之前这方面的意识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在之后越来越清晰，一个是因为自己进入到了就是所谓的商界啊，然后你会有很多一手的亲身的这种经历之后会给自己很多反思的机会，
嗯，
然后来去想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自己是否需要这个标签，自己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标签。
嗯，
现在我是在一个说是我应该去接受这个事情，我也应该为之去做一些努力和一些行动的时候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确实是说自己是在这么一个学习慢慢摸索的一个当中，但我绝对不拒绝或者是不排斥这样子的标签。嗯，你觉得你呢？
我之前是在想为什么我会对女性主义有保留。
嗯，
就或者说就是有，就是我没有一开始就拥抱它。
嗯，
我觉得这跟就是整个成长环境当中那种去政治化的选择，
对
这个氛整个氛围是一样的。当本能的会害怕这种所谓的主义，
嗯，
但后来我觉得是从大概今年开始吧，嗯，就是很多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
嗯，
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觉得要认认真真的去先去一学它是什么，
对，没错，
嗯，包括其实比方说国内很多这个大家也会说自己什么是女性主义不是女权主义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嗯，
但是我都觉得其实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是有自己脉络的，
嗯，
你永远都可以从中去选择先去知道它是怎么样流变的，然后选择自己你要成为那一部分，
嗯，
然后你也永远都可以去自己定义它，但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嗯，
当知道自己是一个传统当中的事情，我会用传统这个词吧，嗯，因为它其实是时间也蛮久，如果从一战开始算的话，
嗯，
就自己没有那么随机，我并不是一个只是为了让自己凸显出来的，
嗯
嗯
嗯，明白。
但是会也很理解，比方说像他们那个时候，或者是在九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大家都太一提到女性主义艺术，就是一种很强的用这个女性的生殖的器官呀，
嗯，
或者是符号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创作的时候走到一个误区里面，
嗯，
所以这种时候反过来要调整这个东西。女性主义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可能某种程度上和社会主义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是
艺术到底要多大程度上去怎么样和这些思潮发生联系，表明自己立场。
好呀，那我觉得今天就聊得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可能小一要推荐一些展览。
就一个了，
提到的
就是11月16号，在 Baltic Center。 Baltic Center 是英国还蛮重要的，是一个艺术中心，然后他们经常做很多大的活动。然后11月16号是美国的艺术家 Judy Chicago， 她是大概在今天是女性主义艺术家的代名词了吧，
嗯，
然后今年是她80岁生日，
嗯，
然后在 Baltic Center 有她的个展。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小一，然后谢谢刚刚去看电影的龙迪，
再见。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 Spotify、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